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为了学这个课到什么地步，他是大声怎么样哀哭流泪祷告。请问我们是在学校上过哪一门课是这样学的？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另一课是这样学的。这一门课要神的儿子要学到这个地步，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来学的。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自己所学的苦难，因自己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也就是这一课要学的话，一定要经过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叫什么？苦难。这个苦难就是那条道路，就是那条十字架的路，走完33年半，最后毕业典礼在哪里？十字架上啊，那是他的毕业典礼啊，不是在一个某大学很高兴的给你一个文凭，没有的，那张文凭就是那个十字架上的那块牌写的什么？犹太人的王，这就是他的文凭。所以这条路好走不好走？非常难，因为要你的命，而且这个命还不是肉体的命。如果肉体的命，很多的先烈烈士都已经成了，对不对？难不在于死一次，这句话很难讲，不是嘣一下炸死了就是成了，嘣一下炸死了也就很快，对不对？这条路难不是嘣一下子成了，是怎么成的？耶稣说的是背起十字架，后面还加了两个字，天天哦，天天哦，那就难咯。我一次顺服可以哦，但是天天顺服不简单，一次不稀奇，要天天一直持续到底才稀奇。所以这本书要给我们看，从前面一直讲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不能只有一个开头，一定要怎么样走走走走到底。所以在这个地方学这个，耶稣在地上从第一天降生马槽就不容易了。你想他在天上睡在哪里的？原谅我这样讲，耶稣在天上不要睡觉的，但是即使在天上要休息，是要在哪一种地方休息啊？在天上的话，神的宝座最美丽的地方，对不对？结果他来地上睡在哪里啊？马槽，就是马吃饭的那个碗啊，那个碗叫做马槽啊。堂堂宇宙的主放在马的饭碗里，而且那个饭碗还是借来的。他走的那一天他放在哪里？别人财主的墓里。从头到尾全是借来的，从头到尾，从出生一直到离开，耶稣的东西都是借来的。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却成为贫穷，贫穷。他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是学否认自己，否认他的地位，否认他的特权，否认他一切除了他的神性以外，他全都否认。这样走了33年半来完成我们的救赎。所以在这里他说他配做我们的大祭司，他配，因为他这样他学了，就成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样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3章1节才会说你们要思想他，像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成为我们大祭司，不简单哦，他是这样来学顺服的功课，顺服至于死地，来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所以他就要求我们，谁可以跟他一样来得救呢？就是凡顺从什么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从第一天我们相信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对不对？我们算是开始了第一步，第一步。可是下面每一步呢，在什么原则上来跟随他？还是同样的原则，顺服。我们在那里就是要学顺服的功课，因为耶稣是这样的顺服他的父。今天我们所有要得救他的儿女也要这样来效法谁？效法基督，来顺服基督。所以这条路的要求是 顺服到底的要求，顺服到底的要求。所以这本书好不好读，希伯来书好不好读，不好读，因为这里是真刀真枪的，这里没有捷径的，这里是一个脚步一个脚印，是流血流汗的地方，是流血流汗的地方，是要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极高，高到要我们天天舍弃我们的什么己，就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魂，这我们到后面会看得见的。所以我刚刚说一次要这个肉体的生命死亡不难，但是要天天在魂的里面舍弃自己很难，舍弃你的魂生命很难，但是大祭司的刀就是针对我们的灵与魂来的。今天很可惜，就是我们在基督教的里面对这个点我们主张了二元论，我们不承认灵跟魂是两件事。今天有一个神学的论据，就是说灵魂是一元，体是一元，所以二元。如果你相信二元的时候，希伯来书是解不开的，因为大祭司的功就是针对这个灵与魂来的。如果你说灵与魂是一件事情，是分不开的话，这个刀干嘛？没用了，没用。所以今天在基督教里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对灵与魂与体这三件事情到底是三还是二，听得懂吗？到底是三还是二？圣经是三哦，不是二，因为大祭司是在这里做这个工作，大祭司不用。那紧接着当我们这里看完之后，他马上就来第三个警告。你看每讲到一段真理之后，他接着下来就是一个警告，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往下走啊，就是第三个警告就来了。六章我们看见他在这边说，所以我们应该离，第一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的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各等教训，这些都是最最根本的这些真理。我们并不是说否认这个真理，我们是承认这些真理，而且已经得着这些最基本的真理，但是要离开这个，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要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从小学要进入什么，初中要进入什么，高中要进入大学，要继续不断的进步的，不可以一直在小学里面绕啊绕啊绕啊绕的，每次回来又读小学一年级，搞来搞去就搞不清楚。我信主头十年就是小学一年级绕了十年，我不知道信完了耶稣还干嘛，我头十年就打转，我不知道圣经在这里讲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个完全是什么说的。他告诉我们一定要进到完全，而且这个完全他用的动词是什么，是竭力。请问竭力是什么意思？这个竭力还有没有其他的中国词汇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
竭力，
哎，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吧，竭力还有什么，拼命努力，对不对？还有没有再粗俗一点，吃奶的力气，就是把你浑身每一根筋里面的力量都得怎么样使出来，这叫竭力。所以为什么事情竭力呢？就是为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得把你所有的每一根筋上所有的力气都给怎么样挤出来。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告诉每一个基督徒，关于追求长进的这件事情，得拼什么啊？拼老命，不能做花轿怎么样想进天堂。有一首诗歌就是讲做花轿进天堂，我们很多人就希望，哎呀安息吧，主就来喽，我们通通要进天堂喽，花轿摆好喽，就等着抬吧。如果你的福音是给你这个印象的话，你有祸了。希伯来书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个印象，是坐着花轿进天堂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是要拼老命进天堂的，它叫竭力，竭力，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但是他下面就警告我们说，你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你注意看，这段圣经很难解，中国的教会为这段圣经吵架吵了好厉害。我们 来看看啊，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有份于圣灵，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的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什么？焚烧。我们中国教会为这段圣经辩论什么东西啊？一次得救到底是不是永远得救，对吧？那么主张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就说这段圣经不是说灭亡，那么主张会灭亡的人，就说这段圣经说这些人灭亡了，所以就吵了个半死。这一派定为那一派为异端，那一派定这端不懂真理。所以这些官司其实不但在中国的教会打，在国外的教会一样打这个官司，打了好久。这种类型的圣经在希伯来书还不止这一个地方，你如果去往后看的还有呢，还有十章，是吧？他说也是很难解的嘛。他想说没有赎罪祭了。二十六节，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喽。所以这也是这一类同样性质的圣经，同样性质的圣经。我不希望我今天讲完这段圣经被你们判为异端了。我觉得生命，神的工作最奇妙的就是生命，不管在物质界的生命，像我们这个盆景，这个叫什么树的啊，很稀奇，它是活的，虽然看摸起来硬邦邦，可是它是活的，它有生命，它会长的，对不对？生命有它的规律，如果你给它营养，给它水分，给它阳光，这个生命就怎么样，长。如果你不给它阳光，不给它水，你违背生命的原则，他会怎么样？死。这大家都懂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这个生命，你从小生了一个儿子，你给他吃，你给他喝，好好睡觉，好好的带他，这个儿子会怎么样？会长大。你用不着担心他不会长大，他一定会长大，你给他按时吃喝拉撒，他就会长的。可是你倒过来又不给他吃又不给他喝，你怎么样啊？饿死他，对不对？渴死他，对不对？那么所以生命是有生命的规律，我们物质的生命是如此，属灵的生命请问是不是如此？当然也是一样的，只要是生命，不管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它都要按那个生命的律来运作。你如果反其道而行，一定就把这个生命怎么样，扼杀，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说我坐在这边，我要发神经，我说我不呼吸了，我看你能撑多久。我好好端端的坐在这里，我如果故意不去呼吸，我过两分钟我就怎么样，不省人事，我就倒闭，对不对？所以你要自杀，别人能够拦住你吗？你真想死的话，别人也拦不住你。你要自杀，你就去走死亡的路，可以，因为你是个自由人，你可以选择生，你也可以选择什么？死。这是不是告诉你，因为你有这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生，可以选择死，所以你就否定神的生命呢？不可以的嘛。神的律是说，你如果信耶稣得永生，你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可以有生命。这是耶稣给这个生命的什么？律。对不对？属灵的律，你相信我接受我的人你就得着生命，然后你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的人你就有永生。可是你说我不要，我不聚会，不读经，不祷告，你看这个命会怎么样啊？活还是死啊？那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你说我会死啊？我告诉你，死定了。不是耶稣叫你死，是谁叫你死啊？是你自己找死的，对吧？就这神的旨意来讲，我赐给你的叫什么生命？永久的生命。 不治死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可是你老先生就偏偏去自杀，然后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不是笑话吗？你是侮辱神，你是不承认神的主权在你的身上，你结果走的道路还是撒旦的道路，因为行己路，你糟蹋神的生命，你没有珍贵神给你的永生来培养这个生命，你反而去糟蹋它，也不好好的吃，也不好好的睡，也不好好的侍奉神，那当然愿皇继后最后死掉了。你说神啊，你的话不对啊，你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你如果照着生命的律来运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绝对没错，但是你去自杀，连上帝都没办法救你。这就是这段话希伯来书所说的，他在这里说，如果这个人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份于圣灵，尝过上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人生，请问这个基督徒好不好啊？很好的，各方面都蒙大恩，而且尝过那个能力的人，尝过滋味的人，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人有一天忽然间干嘛，离弃道理，道理的道旁边怎么样，打点点点是什么意思？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那个道字，原来没有这个道，只是离弃什么离。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离弃离？这个字如果你去查字典，这个字啊，英文翻译是 apostasy， 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字，很特别的字，因为这种事情只有很少很少的情形里面会发生的。在哪里有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同样的性质的这件事情，它这个字如果要翻译，这个 apostasy 到底是什么意思？离弃理，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它的意思，你如果去查字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掉在旁边，掉在旁边。好比说神的道是这条路，可是以色列人不走在这条路上，他就站在这个路的什么旁边，他不走这个路，就是这句话的这个字的意思， fall aside， 掉到旁边去了。就是神救以色列人的旨意来讲，凡是出埃及的都应该怎么样，靠着云柱火柱，靠着那个玛纳，靠着那个灵磐石，神就保证这些人能够怎么样进迦南，对不对？神当初叫他们出来的时候已经给他们所有需要的保障，我白天有云柱，我晚上有火柱，保证你们绝对不会被晒死，而且很舒服，温度刚刚好，有的吃有的喝，脚上的鞋不破，身上的衣服不需要换，不需要冬装也不需要夏装，全身那套衣服穿40年不会破的。这就是神给他们的神迹，天天的神迹的保证，希望他们各个出来一集都可以怎么样进迦南。这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讲已经定规了，所有的恩典预备好了。我们刚刚说过了，真正进去的那一代的人几个人？两个。这叫做属灵的什么自杀，他们把他们自己从那条路放在那条路的什么旁边，不走这个路，神给他一条活路，他们说我们不信，我们就是站在路旁看。这就是这句话的整个的解释，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份于圣灵的全能，有这个有那个，什么都有了，神该给的都给了，可是他就站在那里不走那个该走的路。若是这样，就不能叫他们重新什么懊悔。懂这句话的意思吗？神救我们，他可以救我们到底，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只要照着这个神的方法去一步一步走，到头来一定怎么样到底的。可是你可以拒绝，这叫自由意志。你如果不信你拒绝，神拿你有没有办法？没办法，神永远没有办法拉着我们的鼻子跟我们牵一条牛一样死拽着他拽进迦南，没办法的。我们是人，不是那条驴，也不是那个牛，有自由意志的，神尊重阁下的自由意志，你要去我保证你去得成，你不去呢神也没辙。所以我绝对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照着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定规的，我救你就救到底， 但是你如果不配合，你偏偏硬着心走回头路，或者根本不走就站在旁边站在那看，那神对你怎么样啊？没办法，神没办法，你不要神没办法。所以你必须要，你要一定要跟神配合，神可以救你到底。但你如果不要，你半途而废，你是自寻什么灭亡，自己找来的。不要怪谁，不要怪神。我们常常就怪神，说神没有拣选我，什么什么没有拣选，神拣选你，你不要，你不要。这是这段圣经的意思。所以不必去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去辩论，这没什么好辩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神绝对可以救我们到底，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神而论，他一定把你救从头救到尾。但是问题不在神，问题在谁？我们自己。问题你到底要不要？你不能三心两意，今天要明天又不要，今天走了两步明天又退两步，你这样搞的话连上帝都没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这段圣经很重要，这是这本书的第三个警告，第三个警告。我们来看第六章的下半章第十节啊，第九节开始。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什么？这些就是刚刚那种不信神的那种态度，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是一段鼓励的话，前面这个是警告，警告完就是鼓励。鼓励什么呢？鼓励我们继续做那个善行。他说神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你们先前做了什么善功呢？第一，伺候什么圣徒，到如今呢还是伺候。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下面四个字是什么？一直到底。所以这个是一个鼓励的话语，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有的劳苦怎么样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突然的。我们要殷勤的来伺候圣徒，伺候圣徒。像这次我们这样的聚集，有一帮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坐在房间里面听讲道，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外面伺候圣徒，在准备烧饭买菜，做一切伺候圣徒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那个是吃亏的，他们叫马大，我们叫什么？玛利亚。我们真美啊，个个美的都是玛利亚。马大美还是玛利亚美？玛利亚美。可是我们的误解，那段圣经的误解是说做事的人丑，听到的人美。其实那个不是那段圣经讲的话。那段圣经啊，中文的翻译啊，漏掉一个字，一字之差千里之差。漏掉什么字呢？那段圣经里面所讲的马大侍奉，对不对？玛利亚不但侍奉也听到。马大服侍主心里忙乱，玛利亚呢他也服侍主，只是心里安静。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别。不是说一个光听到，另外一个光做事，所以那个做事的倒霉活该。这是我们的误解。因为那里差一个字，是玛利亚也服侍。所以玛利亚并不是没有服侍，玛利亚也服侍，只是她的心不像姐姐忙得要死，心里忙乱，这是她的难题。我们要服侍，要殷勤的服侍，只是心不要乱。我们的心要安静在主的面前，能够听得见主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一服侍，我们的难题就是心乱，一乱就听不见主在说什么，这是主所责备的，不是做事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明白吗？所以这一段圣经就说得很清楚，你要殷勤的伺候圣徒，你以前怎么样伺候，如今还要怎么伺候，因为耶稣自己的榜样是很清楚的，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所以马大的服侍是应该的，玛利亚也是服侍的，只是心不要乱，心不要乱。耶稣是服侍的，耶稣虽然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对不对？马可福音告诉我，他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可是他一定找出时间干嘛？到旷野去祷告。耶稣没有忙到不祷告，耶稣忙到可以不吃饭，但是耶稣没有忙到不祷告。今天我们要学习殷勤的服侍，不要把侍奉当作二等公民，觉得只有听到才是一等公民，这个态度是错的，错的。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你们从前伺候圣徒，如今还要什么伺候，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个到底就是主再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很特别的提出来，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学习的，要学习的。我们的服侍常常叫做轰轰烈烈的开始，然后呢虎头蛇尾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服侍的时候，慢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看了半天啊，大部分人是不做事的，只动什么嘴的。服侍的人忙的忙死，闲的呢闲死，这叫大锅饭，对不对？大锅饭的特色就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结果这个大锅饭在中国有，在中国的教会也有，全世界主的教会都看到同样的事情，都在吃大锅饭，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没有让圣徒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主里同作肢体，我们要尽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本分，我们都得殷勤的服侍，都得殷勤的服侍，亲手服侍。基督徒会灰心，灰心就是因为看了半天，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干，别人都不干呢？所以干干干，你们也不干，那我也怎么样，不干了，所以到后来就没人干，这是今天教会的危机之一。因为我们大家都去学做玛利亚，没有人愿意做马大，因为大家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这是误解，这是完全的误解。我们要殷勤的服侍，要殷勤的服侍，而且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那么十二节他这里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条路一面是信心，另一面是忍耐。我请问什么时候需要忍耐啊？什么时候需要忍耐？患难需要忍耐，没错。需要忍耐是因为觉得这个时间长还是短？
长。
如果时间很短马上结束，需不需要忍耐？不需要，马上到了，不需要忍耐。之所以需要圣经里面提到要忍耐忍耐，就是意思告诉我们这条路怎么样，我们肉体里面最缺乏的就是什么？忍耐，耐不住的。你看扫罗在那边忍耐，扫罗的忍耐是怎么样？等谁啊？等撒母耳。左等老先生不来，右等老先生还不来，再看看敌人已经兵临哪里城下，再看看我的这些部队已经有人已经开小差了，因为敌人太近了，元帅还没有下命令攻打，所以个个看的是心慌慌。那做军事首领的这个扫罗，他看看再等下去 完了，让我怎么样？下令吧，先献祭，献完祭就打。可是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刚刚开始献祭，怎么样？撒母耳到了，他不献祭，撒母耳不来；他一献祭，撒母耳就到。天下就这么奇怪，就告诉我们，肉体是没办法忍耐的，属肉体的人无法忍耐，耐不住，你总要做一些什么。属灵的事情需要忍耐。就在没有指望的时候还要忍耐，因为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不会误事。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神他在他75岁跟他说你要有个儿子，好，他就忍耐啊，等啊，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有没有儿子？没有。等到他85，老婆是等不住了，老婆就说了，哎，老头子，上帝当年不是跟我们说要有个儿子吗？现在十年已经过了，他大概忘记了，我们来替他做一点事吧。哎，我已经太老不行了，我那个下女可以年轻，你跟他生一个算我的，宽宏大量。老头子说好啊，没问题啊。所以85岁他就听了他的，顺服了他的妻子，做了这一件不该做的事。86岁就怎么样，生了一个，全家开感恩聚会，上帝感谢你终于听了我们的祷告，也答应了你的应许，今天应许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就是你赐给我们的，哈利路亚，全家赞美主，对不对？感恩聚会，感恩了半天，就是一个人没答应，谁没答应？神，神一句话也不吭，因为神肚子里面有数，这个是谁？是你搞的，不是我给的。神没认，神不承认，这神一没吭气就等了多少年？13年吧，就一等等了13年，等到他99岁神才说话了。你想想看这个感恩聚会糟糕不糟糕？所以证明一件事情，你我没有办法帮神任何一把忙，神怎么讲就要怎么实现，你要是给他出点子，你是自己给自己找什么？找麻烦，你自己给神找麻烦。我们很多聪明的点子都是给自己后来找到一大堆的什么痛苦与麻烦。亚伯拉罕的这个决定到今天还在收他的摊子，他的后代以实玛利跟这个以撒的后代到今天都搞得没完没了。如果把亚伯拉罕在天上看这些事情，一定是很后悔啊，咬牙切齿。他一看看莎拉，你看看都是你搞的祸。莎拉说你那次如果没有顺服我，你也不会造成这么多的错误。所以忍耐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因为跑这条路是短跑还是长跑？是长跑哦，才不是8年抗战哦，是一辈子哦。所以这里就忍耐，要拼老命忍耐往前，持定我们在前面的指望。所以这一段第6章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忍耐一直到底。那么忍耐不是空忍耐，神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耐不住，他就给我们两个保证，要给我们打保单的。哪两个保证呢？第一，17节到18节，神愿意那一些为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着2件不更改的事，就是神给我们保证。第一个保证是什么呢？神绝不能说谎，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所以这个神为了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他提出第一个保证，就是说神是不说谎话的神，神说要成就一定怎么样要成就，只是时间上有神的时间，他不一定照我们的时间来成就，他要照他的时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耶稣要第二次再来，对不对？这句话讲了几年了？2000年了，耶稣还没再来。所以你如果从2000年这个长的历史来看的话，神的话可靠不可靠？不可靠嘛，讲了2000年还没兑现，对吧？ 所以英文里面有一个笑话，说你叫人等候的时候就常说 wait for the kingdom come， 就是等国度的降临，你慢慢等吧，这辈子是甭想。这是英文做讲笑话的一句话，也就告诉我们人等啊等啊等，等到后来放弃了，因为觉得神的话不可靠。但是现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不撒谎。什么意思？他说要成就要成，说有就有，命立之就立，只是他有他的什么时间嘛。我们人觉得应该在我这辈子实现，是啊，每一代两千年每一代都说应该在我这辈子实现，就是神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一辈子实现，他说我一定实现，你信吗？感谢主，你说信，好，我们就信下去。因为他打了一个第一个保单，神不说谎话，神说实话，你要相信，这第一个。第二个，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先锋，先锋。这个先锋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为我们先进入什么幔内。那请问这个幔内是指哪里呢？至圣所。请问这个至圣所在哪里有呢？在地上有两个地方有至圣所，一个是叫做会幕，会幕，摩西造的会幕，那个时候有一个至圣所，后来会幕拆了变成了圣殿，在圣殿里面也有一个什么至圣所。那么这本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不管以前的会幕也好， 后来的圣殿也好，都是天上有一个什么真帐幕，地上有一个影儿，影儿。所以就告诉我们，地上的至圣所只不过是一个影儿，因为在天上有一个实体，实体。地上有一个大祭司进去，那个人叫亚伦，他进到至圣所一年只有一次，在一天，那一天叫做赎罪日，只有在那一天大祭司亚伦可以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头，为以色列人求赦罪的恩典。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做了那天上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做了先锋，进入什么至圣所，至圣所。那我请问哪一天做成这件事啊？在十字架，没有，在十字架他没做成这件事，他复活，他升天，然后他就来到哪里？父的宝座。你说你怎么知道？哎，五旬节，五旬节就证明我们那一位耶稣已经被天上的父神怎么样高。这些圣经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二章，打开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十二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些人会讲山东话，会讲上海话呢？那么看不懂的人，十三节就说，哦，他们讥笑，哦，他们就是新酒灌满喝醉了。这是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解释。但是彼得讲了一篇道，就从14节一直讲到36节，彼得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那这篇道的结论是一句话，36节，我们一起来念，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是五旬节的意思。当地上的120个人被圣灵浇灌洗成一个身体的时候，就证明在天上这个头怎么样受膏了。 被立为主，立为基督了。所以他受膏，他来到哪里受膏？在父的宝座前。怎么知道？那我们以前上一次讲启示录的时候看见的，对吧？启示录讲这件事情，耶稣在天上受膏在哪里？第几章啊？打开来看呢，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我解释过，这里的动词被杀过应该在时态上是刚刚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天下普宣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书卷四活物二十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生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就在那里敬拜神。我们如果往下读，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发生在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的门徒在那个时候有十天的祷告会，所以这里有香到宝座前，所以你就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进入至圣所，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他进入至圣所，他被膏，他来到父的宝座，出现在二十四个长老四活物面前，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宝座，那就是天上的什么至圣所，至圣所。所以这里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耶稣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是第二个保证，第二个保证。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耶稣被我们的神立为什么大祭司，而且这个大祭司他懂得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做人，他曾经学一个功课，叫做什么功课？顺服的功课。而且学的是用什么样来学？他要大声的哀哭，然后呢流泪的祷告，来学顺服。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功课好不好学？非常难，非常难。这样他就成为我们的先锋，他就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成为凡顺从人的得救的什么根源，得救的根源。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他成为先锋，他进入幔内。他既然就是先锋，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后面的人也要怎么样，跟他一起进去。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了。只在这里稍微提一下，为什么要强调耶稣进入幔内呢？因为他走一条路通入幔内，就是叫我们也要怎么样进入幔内。这是希伯来书的重点。进入，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进入，是要进入什么？那安息，那安息日的安息。现在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大祭司就要把我们带进幔内，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定步。这都是这个指标，矛头都是指向什么目标？古时候是迦南美地，现在呢是幔内，幔内，幔内。明天我们还继续讲。我们低头祷告。昨天我们交通了希伯来书的头六章，头六章我们的重点是要看见我们的主是神的使徒，他把神的旨意、神的话语、神整个的启示完全启示给我们。在古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是片段的，但是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借着他的儿子完整的把父与他的旨意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说明。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因为这一次的说话是他儿子说话。如果旧约借着众先知说话，借着众天使说话，况且人还不能陶醉， 如果人今天听见神儿子完整的启示，我们仍然忽略他所启示的话，我们的罪要罪加一等。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这本书第一部分，他要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父的使徒。然后我们第二部分所讲的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把我们借着祭物与礼物把我们能够带到父的面前，然后大祭司要在这个祭物的身上来做那个分开的工作，那个掺杂的东西全部要被我们的主来一样一样的破开，一样一样的除掉，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来侍奉神。这是大祭司要完成的工作。那么我们昨天讲到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是我们昨天在结束的时候来到这一段圣经。可是这段圣经非常的深，需要很多的解释，所以今天我们从第七章以后呢，就是来解释这件事情到底这句话所包含的那个属灵的启示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明白神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要他的儿子来做大祭司这件事情，在整个神的安排的里头所代表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的话，我们这个对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在神整个的这个安排之中是何等何等的重要。所以呢，从第七章开始，七章八章九章他就是要一样一样的来解释给我们听六章这一句话，这两节圣经十九二十节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在第七章他要解释的什么意思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什么意思叫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第七章他就是解释麦基洗德，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他就解释麦基洗德这一位是谁，十一节到十九节他就解释麦基洗德的等次又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子做大祭司是按照这个等次来做，而不是照着以前旧约亚伦的等次来做大祭司呢，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那里。然后从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他就说到这位大祭司就做了这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他也要解释给我们听。所以第七章就分成这三个小段来